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505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是人在往上修还是神在往回返，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9日。是人在往上修还是神在往回返，对于一个修炼人来说似乎都对，然而发出的念头的基点是不同的。面对磨难时，人是过不去的，对应的人心人的理不去掉是过不去的。尤其在磨难突然到来，如何在选择中把心摆正。人在往上修，那就是一个从人念变神念的过程，何必让它有个过程呢？非得在变化莫测、扑朔迷离、艰难凶险的魔幻中挣扎一番吗？至少让这过程最短。这就需要在平时的修炼中养成按高标准要求的习惯，当问题出现，习惯性的以神的心态、神的角度去想、去看，也就是用神在往回返的心态去对待，那绝对是另一番面貌、另一番结果。此时起点就是处在破迷状态，发出的念头就是神念，这时面前的磨难只不过是过后的莞尔一笑，神路上的千万种风景中的一朵奇葩，伟大历程中的一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师尊牵着我的手前行，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福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5日。我今年77岁，在大法中已修炼了25年了，每前行一步都是师尊牵着我的手，不知费了师父多少心血。师恩浩荡，师恩难报，想说的话3天3夜也说不完道不尽。这里向师尊汇报我在修炼路上的几件小事。一、修炼之初突破怕心。我老家在农村，小的时候我们家有10口人，只有我父亲一个劳动力，家境贫寒，生活窘迫，因此养成了分外节俭的习惯，一分钱能掰成2半花。我父母都没经过学堂的门槛，斗大的字不是一个，却有着一手好农活，尤其我父亲是种地的能手，每当农作物播种季节遇上天旱时，别人播种的地块出苗率很差，而我父亲种的全都长出苗了。可是中共却搞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亩地撒下1000斤种能收1斤粮等，极端狂妄，瞎指挥。我父亲因为没听中共瞎指挥，依照自己的经验播种而遭受指责批判，因此父母对子女严厉警告，不许我们随便说话，以免惹是生非，造成麻烦。这样我养成了很内向的性格，唯唯诺诺，谨小慎微，胆小怕事。自从修炼了大法，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2000年初冬的一天下午，本村 A 同修到我家协商一件事，今天晚上咱们出去挂条符，你去不去？A 简单地讲述了一些相关情况，我说好，我去。说心里话，当时我很激动，既高兴又害怕。现在说来真是惭愧汗颜，由于自己那时学法不深，悟性差，什么叫正实法自己根本不懂，只是感性认识大法好，知道挂条符等事情是好事，仅此而已，所以心里高兴， 可是自己从来没做过，也没听说过这些事啊，心里没底。当时我们农村还没有路灯， A 与 B 同修结伴骑摩托车去更远处坐，我就要黑灯瞎火的独自一人去外村坐，所以心里七上八下的。无论怎样，既然答应了，而且知道是好事，害怕也要去做。那天晚饭我也没心思吃饱，心中老在盘算着如何去做，连穿什么样的衣服和鞋都仔细考虑了好几遍。当夜幕降临后，我就出发了，匆匆忙忙赶到距我村约三里的目的地。我将红布上写有黄字“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的两个大横幅分别用绳子拴在公路旁的两树之间，心砰砰直跳，不由得出了一身冷汗。还好也没碰到什么人，很顺利，心里长长的舒了一口气。我擦擦汗，紧接着我又拿着五彩三角小旗，也是写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等字样，沿公路一侧边走边插，间隔约十米左右，大约插了七八支，突然身后从远处射来一束亮光，回头一看，是一辆汽车由远而近。这时我吓得赶紧将剩余的三十几只小旗放到路边的草丛里，空着手装作若无其事的姿态继续往前走。瞬间汽车擦身而过，虚惊一场。我急转身往回去找小旗，只记得大概位置，幸好身上带着手电筒，来回一找终于找到了。我就把剩下的小旗都插完了，好像身上卸下千斤重担一样轻松愉快，别提多高兴了。一路默默背诵着红吟，一溜小跑往回赶。跑着跑着，突然从路边沟里窜出一男子，厉声喝道：“干什么的？”我脱口而出：“走路的。”那人没再说什么，我赶快继续前行，吓得心砰砰直跳，又是一场虚惊。那是我们北方地区初冬时节，天气已经冷了，特别是深夜略有几分寒意，年岁大的老人已经穿上棉衣了。可那天晚上我轻装上路，只穿了一套秋衣裤，身上直打哆嗦，既冷又紧张害怕。可是当我回到家里时，衬衣全被汗水湿透了，脱下衣服一会儿就哇凉哇凉的，可我心里却美滋滋甜丝丝的。我为自己敢于突破怕心，能为救度众生尽一点微薄之力而感到欣慰。那时悟性差，危急时刻也不知道求师父，而今才悟到师父时时处处都在弟子身边看护着我们，保护着我们呀。再说人家汽车只是正常跑路，与我做事毫无关系，怕什么呀。现在回想此事，自己都忍俊不禁，真是不可思议，好可笑啊。这是修大法以来第一次突破怕心的经历。自那次以后，我经常只身一人，或与同修结伴，到各村挨门逐户发资料，同时还往电线杆上贴不干胶等，做这些救度众生的事都比较顺利。二，进京护法顺利归来。2004年通过学法和看同修的交流文章，渐渐地明白了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如何正实法，走师父安排的修炼路。那年很多同修都纷纷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去发正念，我也很想去，可是始终找不到接伴的同修。农村的同修要种地，确实很忙。思前想后，我决定自己去吧。古人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慈父遭谤而子不在，世人都会骂不仁。师父造就了一切，我们的一切都是师父赐予的。当师父和大法蒙受千古奇冤，作为弟子能无动于衷、袖手旁观吗？良心何在？我曾问自己，你到底怕什么呢？怕被抓、被打，怕失去金钱、名利，怕子女受牵连，找出了很多怕心、执着心，正如正邪大战一般。最后是师父的法点醒了我。师父在经文《悉尼法会讲法》中说：“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不管他。”我背红吟，红吟二精进要旨，转法轮中的法，越背法我信心越足，终于踏上了进京护法之路。去时我是坐直达北京的个体长途客车，身上只带了一个背包，装有一包面包、一卷卫生纸、一块塑料布、一只水杯、一把折叠雨伞，内藏18张不干胶真相粘贴， 身上带了约1000块钱。那时坐汽车也没有过安检、查身份证等诸多关卡。进京路上，我除了睡觉就是背法、发正念，几乎没说话。经过一天一夜，第二天早晨约4点顺利到达北京某车站外。司机说5点后汽车才可进站，大家都别乱动。我看有的乘客借故下车方便一下，我也趁机随之下了车。我赶紧将雨伞内的不干胶粘贴装在衣兜里，一边走一边贴，有的贴在路边栏杆上，有的贴在天桥扶手上，有的贴在公用电话亭上。一会儿功夫，所有不干胶都贴完了，心中好轻松啊。1966年文革期间，我当学生时代曾坐过火车去了趟东北，此后30多年从未出过远门，更不知道天安门的位置。好在我出发前买了一本全国旅游交通图册，也查看了几页，经多方打听，终于坐上开往天安门广场的公交车，大约6点左右就到了。刚下车就有专业照相的凑上前要我拍照留念，说现在广场上人还不算多，最适宜拍照，等一会儿升国旗时人多，拍照效果不佳。我说好吧，等我摆好姿势你再拍吧。我做了个打大莲花手印的姿势，几分钟相片就洗好了。我绕广场一周，发正念，默念正法口诀，心中还比较平稳踏实，没有怕的阴影。一天一夜我没吃一口饭，也没喝一口水。广场周围有卖小吃的，我买了一杯热豆浆，刚吸了一口马上放下了，我不敢喝了，因为在广场上厕所太难了，花1块钱不说，还得排很长时间的队。其实当时我一点也没有饥渴的感觉，我又继续绕广场发正念。大约9点左右，我遇上了来自 S 省5位同修和 H 省的3位同修，我们一见如故，大家围坐在一起，切磋各自的修炼体会，分享各自的食品，就像一家人一样，分外亲切。我们9人还一起照了张单手立掌发正念的合照，每人一张。同学们争相付钱，我没争上，很遗憾。至今还在思念这些同学们，你们都很精进吧。其实当时广场上停放着一排排依维柯警车，警察、便衣遍地都是，可是他们愣是没看见我们，这不是奇迹吗？师父啊，弟子感谢您的慈悲保护。我们心里呼喊着师父，止不住地流下感谢师父的泪。相片有了，怎样带回家呢？那是火车上的乘警也可能随时检查。当时广场上有卖风筝的，放飞时展开后约有4-5米长，有各种各样图案的，有蜈蚣、燕子、孙悟空头像等。我选择了孙悟空那一款，将照片夹在里面安全带回。我往家返时坐晚上的火车，可是火车站有好几个，究竟到哪里买火车票呢？正在我犯难时，从我身边走过一位中年男士，我急忙向他打听去某地坐火车到哪里购票，他立刻回答，太巧了，我也是去某地，就是去买火车票的，你跟着我走吧。这时我感动得想哭，师父啊，是您帮弟子解了大难题啊。我心中默默地说，谢谢师父。就这样我顺利到家。三，小花开，救八方众。早在2000年，师父就开始我们大陆资料点遍地开花。我也有这个愿望，可是顾虑重重，技术、设备、耗材、安全等等诸多方面，自己一窍不通，这一步老是迈不出去。到了2009年，终于如愿以偿，但还是怕心很重。同修帮我买了电脑，并装好系统，在家中放置了1个多月。才请技术同修教授如何上明慧网，那时用的是无线上网卡。同修一晚上教了2个多小时，可是同修走后，我只学会了开机，其余的啥也不会，只好麻烦同修重新教。这次我接受第一次的教训，同修每教一步，我就一步一步做记录，并自己按照记录重新演示给同修看，哪步出现错误，同修给予纠正。以后自己就照笔录上网，终于能顺利上明慧网了。学会了上明慧网，我又想学打印资料，同修又帮我购齐做资料所需的一切。 同修每交一步，我都做详细记录，光标放在哪里，光标变小手等都标记得仔仔细细。同修看着我那个认真劲儿，忍不住笑了，说连这个你都记上啊。我说没办法呀，我一点基础都没有，一切从零开始，只能如此。其实看起来当时费点事费点时间，以后麻烦少，只要同修教过的，过后几乎不用同修教第二遍，确保一次学会。做资料是学会了，可是怕行重。我学电脑未修炼的老伴知道，做资料怕老伴不理解不支持，所以我做资料一直瞒着老伴，每次都是等老伴出了门以后，我赶紧抢时间做。打印资料时，光标总是放在停止上，一旦听见老伴的脚步声，马上点停止，将设备蒙好，这样整整隐瞒了4年。有一天我想，我这样躲躲闪闪提心吊胆的做事状态，啥时候是个头啊？我做的是救人的事，最神圣的事，为什么在自己家中就不能堂堂正正的做呢？其实老伴非常支持我学大法，因为学大法前我身患多种疾病，偏头痛、冠心病等好几种病，学大法后不治而愈，身体好，精神好，家庭和睦。老伴认同大法好，就是胆子小，对中共的暴政、恐怖威胁有恐惧感，尤其惧怕中共的株连政策，怕连累子女。我经过慎重考虑后，决定向老伴公开这一秘密，讲明道理，使其明辨是非。古人云，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师父救了我，我得救众生啊。结果老伴非但没指责我，还夸我越老越聪明，长本事了，有能耐了，竟然会操作高科技的东西，会的还不少呢，真不简单呢。我说不是我有本事能如何如何，是大法让我开智开慧，是大法师父赐予我的一切，否则不知道成什么样呢。老伴心服口服，一个劲儿的点头，是的是的。我打印的护身符的故事4折单章，几乎都是老伴折叠的，不计其数。每逢传统新年临近时，要用高光彩喷纸打印一些压岁红包，也都是老伴帮助裁剪粘贴好。老伴天天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在大法中受益匪浅，身体棒棒的。我做资料所需的耗材都是自费自己购置的，白天打印，晚上发放，从不积压，还提供一部分资料给同修用。自正法修炼以来，为多救众生，这些年不知穿过了多少个大街小巷，踏遍了多少个村庄院落，洒下了多少汗水，风梳头，雨洗脸，星星向我眨眨眼，月儿穿云伴我行，严寒酷暑无所惧，众生得救我乐盈盈，四面八方都留下了大法弟子救人的足迹，我荣耀，我自豪，我幸运，因为我拥有宇宙中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第一称号。师尊几乎每次讲法都千叮咛万嘱咐，要我们学好法，我是师父的弟子，必须听师父的话，转法轮、六本红银及精进要旨等我都背下来了，并抄写了好几遍，学念背法目的是指导我修炼，离开法将一事无成，谈何圆满。与精进的同修相比，我深感自己实修很差劲，还有很多执着心没放干净，今后要更加努力做好3件事，奔师父回到真正的家园。层次有限，如有不在法上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体会修炼严肃和向内找的重要性。作者：哥伦比亚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3年5月6日。修炼法轮大法前，我一直身患各种疾病，对疼痛异常敏感，动过几次手术，手术后脊髓感染，游走在死亡和四肢瘫痪的边缘。经过一个月的住院治疗，我好了。我知道在我未来的人生中，一定有非常重要的事在等我，我才能继续活着，而没有任何行动不便。然而我又患上了严重的偏头痛，持续数天，只能通过药物和去医院护理才能有所缓解。那是2011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很快偏头痛便无影无踪了。一，向内找，归正身体不正确状态。随着修炼的深入，我知道不符合大法的行为会让我的身体处于不正确状态，也就是说它就会在我身体上反映出来。有过几次这样的经历，没有按大法的要求做，身体上的病痛立即显现。最严重的一次可能是在今年，有一天醒来，嘴里长疮，情况逐渐恶化，嘴唇肿胀，发烧，吃东西和说话都很困难。我想，我什么地方做错了，身体才出现这种状况。我开始反省自己，看哪里出了问题，什么执着引发了这个问题，自己做了哪些不符合法的事。我大量学法，发正念，努力提高自己的心性，发现执着与不修口有关，提醒自己要修口，但嘴上长疮的问题还是没得到解决。我在法上思考和查找自己的执着，我不知道我这是在走旧势力安排的路，还是在消业。一个半月后，我的口腔状况仍然依旧，疼痛没有缓解，身体状况也没有改善，反而还添了别的病痛。一位同修问我是否找到了造成这一磨难的执着的根。我知道仅仅找执着是不够的，而是要从内心深处找到产生这种执着的根源，除掉它。之后我想起这几个月来我一直在努力去掉忍不住跟我先生斗嘴的执着，虽然他受人尊敬，但他性格强硬，对人对事要求高，有时很伤人。我知道我要尽量克制，表现得要有涵养，虽然我自认在这方面有进步，但做得很肤浅。我想起一周前我和他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只因他说了一些不公和伤人的话，甚至批评和怀疑我在修炼。我感到异常愤怒，一种不可思议的愤怒，简直是怒不可遏，怒火中烧。那天晚上我就像个常人，一想到他说的那些话就痛哭流涕，痛苦不堪。由于太过愤怒，我无法像一个真正的修炼者那样去思考，是我先做了什么让他如此出奇的愤怒，而他却一直都在嘟囔着那些伤人的话。当我找到激怒他的真正原因时，发现那是隐藏在我内心深处一种难以遏制的巨大的愤怒，它蒙蔽了真我。愤怒是我态度不好的真正原因，我找到了，坦然接受了，下定决心努力去除它，彻底根除它。在学师父的法，我找到了答案。师父在各地讲法二，美国佛罗里达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的思想如果离开法，邪恶就会钻进来。大法太好了，一天时间就解决了口腔问题。咨询一位牙医，起因是开始用一种特殊牙膏，这种牙膏被证明会引起这些口腔疾病。 是大法教我找到我好斗和愤怒的真正原因，这是我两个月来的修炼心得。我记得一位同修在交流中谈到，身体的不适是在给我们提供线索，从那找寻隐藏很深的执着或观念。在此，想提醒每位同修，如果身体有任何不适，一定向内挖根，想一想你是否去过不该去的地方，或做过修炼人不该做的事。如果眼睛疼，是不是因为看了不该看的东西？也不绝对，但经常这样向内找，可能会发现执着，可以去掉执着。今天写下这段经历，我和先生斗嘴的事情已经过去5个月了。这期间，我守住了心性，我相信我已经放下了与他斗嘴，然后深感暴怒的执着了。我感到很幸运，因为我过关了，业力消减的同时，去掉了感到愤怒的执着，提高了心性。二，修炼是严肃的。这次的经历与我对大法的法理不清有关。到了晚年，我和丈夫一直在寻找一种金融投资，希望能让我们不工作时有足够的收入。我们的养老金真的不宽裕，不足以养家糊口。我们公司的财务主管给我们提供了一项投资，来自一家正式的国际公司，高回报。我问他是不是电子货币或金字塔，他说不是，只是一桩海外投资，可以投。那是非常有吸引力的高回报离岸投资。我知道修炼人不能投资金字塔或数字货币，但我忽视了，并解释说，这只是一项可以保证以后生活中有更好的财务状况的投资。我和我丈夫同意将我们的积蓄投资于那家公司，我鼓励其他家庭成员也投资。当我看到第一笔投资获得非常高的回报时，我知道这不大对劲，回报如此之高，我开始了更详细的调查，发现这是一家数字货币业务，难怪我感觉不好，我无法接受以这种方式赚来的钱。我决定与一些同修分享这段经历，他们给我发来了各种数字货币经历，还有明慧网关于数字币的通知。明慧网编辑部于2018年7月5日发表文章，致海内外大法弟子。文章中说，一，不得在大法学员、大法弟子中研发、推广、经营数字币。二，大法弟子不得参与。三，更不得打着师父的名义搞。违者即是乱法，请各位同修在乱世中坚持学好法，向内修，在法中保持理智清醒，才能不被旧势力干扰和卷下去。作为大法修炼者，那一刻的感受让我崩溃，我哭了，为自己的所为感到羞愧和悔恨，这绝非大法修炼人去谋财的所为。我怎么会落入旧势力的圈套？我怎么能违背大法的原则和要求？如何取消这笔生意？真是想把这一切都当成一个梦。经历了巨大压力、痛苦和绝望之后，我这周感到头痛欲裂，身体状况又回到了修炼前，天天头痛，有1个月的时间，我都强忍这种痛苦。不得不天天忍着，不让家人知道。如若知道，他们会让我去看医生，我不会去的。当然，我没有吃药，只是忍着。我知道这是业力在讨债。我想卖掉货币，取消投资，但还得等一年。我得做点什么来弥补过错。我决定不再像以前那样，几乎天天追问回报。我告诉丈夫，由他跟进投资，我不再参与，把自己抽离出来。我不能再深究什么， 也别再苛求自己，把自己当成受害者，这也不是修炼人应有的态度。别走极端，要弥补，但必须理性地做。明白了因由，深深地懊悔，但这并非能解决问题。发出强大的正念，放下执着，头痛就完全消失了。我明白，通过向内找和遵循师父的教诲和要求，这一关也过了。对分享这两段经历，觉得师父的这段经文对我很有帮助。师父在《精进要旨三》清醒中说，作为学员，你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一定不是个简单的事情。旧势力对所有的大法弟子都安排了一套他们的东西，如果大法弟子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就一定是在按照旧势力的安排在做。旧势力实质上就是针对正法中大法弟子能否走出来，又时时伴随你们的巨观巨难。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非常感谢。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